书信。那一般书信里面呢，包括了什么？包括了我们今天看的雅各书，雅各书看完毕之后呢，我们会看这个彼得前后书然后彼得前后书完毕之后，我们会一起看这个约翰一二三书约翰一二三书好的，雅各书，那我们正式进到雅各书的进度了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吧。因为今天我们会比较多聚焦在雅各书里面的背景大纲，所以呢，我们意思意思来读一段对，读一段，然后今天大概没有时间来解释这一段经文了从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一节要读到第八节，那真正的解这段经文要下一次了哈。今天就看一下这个背景跟大纲。好，那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一章一节读到第八节。雅各书一章一节到第八节，我来读单数节，我们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哈。今天请侯桂芝姐妹代表大家来读。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12支派之人的安。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儿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好的，那我们今天意思意思就看一下我们雅各书里面的头一段的信息对，意思意思一下，雅各书当你看到雅各的时候对，你马上就会想到使徒雅各，对不对？使徒雅各因为每次看福音书，主耶稣带着12个门徒传道的过程里面你都会这个看到几个最主要使徒其中几个彼得、雅各、约翰，就他们三个，彼得、雅各、约翰，老是以他们三个。那其中雅各雅各书不是他写的，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使徒雅各是12个使徒头一个殉道的，他在基督徒里面头一个殉道的是斯提凡，斯提凡殉道之后没几天就换他了，所以呢，使徒雅各在整个初期教会当中呢，因为殉道的早，所以留下他的这些传道的事迹喽，还有他所留下的书信呢，基本上很少很少。所以这一卷雅各书，它并不是使徒约翰写的。那不是他，那这个约翰，那这个雅各到底是谁呀？事实上，从初期教会一直传到现在一般教会会认为这个雅各书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写的。那为什么是他呢？为什么比较确定是他呢？因为初期教会的时候，耶稣的弟弟们在初期教会耶路撒冷教会 是非常的活跃，非常的活跃然后呢，他们的服侍时间也很久。然后呢，在基督徒中间呢，这几个耶稣的弟弟呢，名声也蛮好的所以等一下会看到相关的经文，你会看到耶稣的弟弟雅各呢，在初期教会里面，甚至耶路撒冷教会弟兄里面称他是柱石，教会的柱石对，所以那《使徒行传》里面提到12个使徒。也提到耶稣的弟弟雅各，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这个初期教会的一个领袖那他们耶稣的弟弟他们信耶稣的过程有一些转折，蛮有意思的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吧，对。那耶稣的弟弟雅各，还有其他耶稣几个弟弟，他们是怎么信主的这个过程那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一节，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一节，我们请侯姐妹把它读出来好不好？谢谢。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一节，谢谢。
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疯癫狂了。
谢谢。耶稣的亲属是谁啊？经文当中看到，耶稣的亲属听见什么？听见耶稣去传道啊，就出来拉着耶稣啊，不让耶稣去传道啊。然后他们为什么会拉着耶稣不让耶稣传道呢？因为他们说耶稣癫狂了。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啊？你愿意跟人家传福音呢？愿意跟你家邻居啊，跟你过去的认识的人呢，传耶稣？结果呢，你的丈夫禁止你，说你疯了。对，就是这种感受，就是这种感受。对啊，耶稣的亲，那谁是耶稣的亲属呢？拉着耶稣不让他传呢，说他癫狂了，谁呀？耶稣亲属就是这些，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耶稣传道的时候，耶稣的养父，为什么说养父？他不是亲生的父亲，没有血缘关系。约瑟，后来主耶稣传道之后，再没有看到福音书提到约瑟这个人了。只有一开始，童女玛利亚，要把耶稣这个生下来，这个过程，约瑟人家养父有出现，可是呢，到后来就没了，没看到再有记录了很可能。是主耶稣长大的过程当中，他这个养父呢，大概孩子还小的时候就过世了。不过因为主耶稣有5个弟弟啊，三个啊不四个弟弟，四个弟弟我们来看一下吧，耶稣的几个弟弟还有妹妹。马太福音13章53节，看到56节，我们来看一下哈。那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们今天请侯桂枝姐妹来代表大家读双数节。来，53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
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
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
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
好，谢谢。这段经文就是主耶稣他传道的过程。有一天，他回到他家乡去传道，拿撒勒，他在那里长大，出生是在伯利恒。按照预言的出生是在伯利恒，可是在伯利恒没有待多久，人家要杀他，当时候的王要找他麻烦，要杀他了。所以呢，约瑟、玛利亚就带着小耶稣然后去了埃及。然后那个杀他的王死了， 所以神呢就让约瑟耶稣的养父做梦啊，死了，那个人死了，要杀耶稣的人死了，你们可以回去以色列了。他们就回去了，他们不敢去待在伯利恒，他们就回到约瑟原来的家乡那里，就是拿撒勒，回到自己家乡。所以耶稣传道回到自己家乡了，哎，结果他讲到啊，人家还觉得很稀奇啊，哎，挺有能力的啊，哎呦，可是呢，这个想法没有多久，哎，换成另外一个想法，哎，我们知根知底呀、啊。这个人不就我们这边长大的人吗？就是那一家木匠啊，木匠的儿子啊。哎，他妈，不就那个玛利亚吗？我现在认出来了，啊，他弟弟们列出来了，雅各、约西西们犹大四个弟弟，还有妹妹。因为玛利亚是童女生耶稣，耶稣必须是老大，那所以其他都是弟弟妹妹。那你算算他们家有几个人？光男生就有五个。还有妹妹们不是一个啊，至少两个啊，孩子至少七个，对，可能8个，可能9个，年年生孩子啊，也是生了9年10年啊，年年生的话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约瑟应该还不至于说跟玛利亚结婚没几年就死了，因为这还要时间生孩子啊。他们家已经很穷了，很穷人家了，然后孩子生的又多，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家的经济有多困难了啊。按着以赛亚书预言耶稣的出生啊，他就是他的长大的过程叫出生，那长大的过程是怎样？根出于干地。甘地这个字是火烤过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小时候成长的过程是非常的艰辛。那你可以知道啊，这一家没什么钱啊，孩子又生得多，你说老大是怎么样生活的？不就是小小的年纪开始跟着爸爸妈妈开始担家计了吗？啊，那各家的穷人家小孩老大都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知道，耶稣他们和他出生的家庭是这样的家庭，木匠的儿子啊，木匠。你不要觉得当时候的以色列社会，哦，木匠学手艺的，对吧？有一技之长啊，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半导体高科技，是不是？你别这样想，为什么？那个时候当然没有高科技啊，那个时候怎样？谁学手艺？谁来做木匠？我问你，家里很有钱的，像波阿兹啊，几百亩、几千亩地的，他需要当木匠吗？当然，他不需要当木匠啊，人家家有家业啊，年年的收成啊，就够他们生活有余了，还能够请工人。那谁来当木匠啊？谁除了自己的家业之外，还要来当木匠兼职啊？没钱的人，没有产业的人，然后孩子又多，所以你可以知道，主耶稣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根出于干地，非常辛苦的家庭，尤其他是老大。好，那我们就回过头来看了，耶稣的亲属听见耶稣传道，拉住他说他癫狂了。对，当耶稣传道的时候，他弟弟妹妹是不信的，所以亲属听见要拉住耶稣，甚至说耶稣发疯了，不要听耶稣的。那不信，这句话也不是我讲了，约翰福音7章3到5节也讲这事情，我们一起来读哈，来跟刚才一样，来第三节，耶稣的弟兄们对耶稣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
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
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 所以你知道，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弟弟们不买他的账的，说他癫狂啊。然后呢，这一段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对吧？这是讽刺耶稣啊！你喜欢传道，你喜欢出名是不是？去出名吧！现在正在过节期啊，去耶路撒冷，去圣殿那里，那里人多啊。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就是这个意思啊。去耶路撒冷那里人多啊，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啊。对啊，你要人家跟随你嘛，你要去人多的地方去。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驶的是拿撒勒啊，没有在这种是小地方，没有在暗处行事的。如果你要行这些传道的事啊。把自己显明给世人嘛，去圣殿那边过节期，那边人多去。对，他们为什么这样讲话？因为不信，在讽刺耶稣，在讥诮耶稣。好，所以到这里，你至少可以知道，耶稣传道一开始的他弟弟是绝对不会信的，甚至嘲讽他、讥诮他，对，甚至说他发疯了、癫狂。那耶稣的弟弟们什么时候信的呢？我们来看哈，《哥林多前书》15章5到7节，《哥林多前书》15章5到7节，还跟他刚才一样哈，来起因方式来读第5节，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
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
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这是在写什么？这是在写主耶稣他。死里复活显现，到底显给哪一些人看？所以按着保罗所描述的，耶稣显现的时候显给谁看呢？显给基法，就是西门彼得哈，显给12个使徒。对，大家福音书到后面都知道。然后一时之间显给500个弟兄看，显给500个弟兄啊，所以那一次大规模的显现，一次有500个弟兄可以看的。当然，他讲弟兄也包括是姐妹了。然后呢，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也有已经睡了的。所以那个时候离主耶稣死里复活显现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保罗写哥林多前书那个应该是已经第二次海外布道了哈。对，第二次海外布道的时候写的。那第二次海外，因为第三次海外布道，第三次海外布道，那个时候基本上保罗大概60左右，60岁，他大概可能是20、30岁的时候这个信主然后大概50、60岁的时候，就这个时间点大概50、60岁了或者是将近60左右，也就是大概主耶稣死里复活，大概有20、30年之后的事情，所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有一些信徒是已经睡了的，已经过世了哈，然后呢，以后显给雅各看，再一次显给众使徒看，他在这里特别写给雅各看，把它写出来了，这个雅各。谁呀、啊？是不是那个使徒雅各啊？当然不是啊，因为使徒雅各已经前面12个使徒看了，他特别还说显给雅各看。对，最合理的推断，这个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耶稣的弟弟雅各，那他到底什么时候信主的？事实上，圣经没写了，福音书里面没写他们。耶稣的弟弟们什么时候信的？没写。不过， 主耶稣显现的原则，所以他死里复活显现的原则，他只显给信的人，只显给信的人看。那如果雅各那个时候还没有信，比如说还在前面跟前面一样说他说耶稣是癫狂的，对，还讲话来讥诮耶稣，那应该还没有信了。哎，不过呢，在这边他已经显给雅各看的时候，有可能雅各在此之前是信的，或者是。可能没信，然而呢，与耶稣是同胞兄弟的缘故，神给他们有特别的恩典。不过至少可以知道的就是，兄弟中间呐，讥诮归讥诮，玩笑归玩笑，可是呢，如果他经历主耶稣的受难那个过程的话，也许他没有在场，就是耶稣的弟弟妹妹们没有在场经历耶稣如何受难的，可是听起耶稣的门徒们，因为自己毕竟是自己哥哥嘛，那肯定其他的门徒会更迁就他，尤其是他们有共同的母亲玛利亚。玛利亚那个时候跟使徒们、跟耶稣的门徒的关系非常好的，爱屋及乌啊。对，所以耶稣的弟弟们也不至于对门徒们关系差到哪里，不至于，可能还没有真正信，可是关系不至于差。那尤其是耶稣，他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的罪啊，对啊，什么意思？他的弟弟们不信耶稣，不会表现出生气的样子的。他的弟弟如何讥诮耶稣？耶稣不会表现出“好吧，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这样说我就说很难听的话说回去，不会。耶稣完全的包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稣的弟弟们即使一开始不信，他会说出讥诮的话，可是耶稣不至于记仇。然后呢，耶稣应该是还跟弟弟们，尤其有共同的妈妈，他们都爱的。应该跟弟弟们关系还是保持得蛮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等到弟弟们知道哥哥为了这个信仰传递的那么认真，以至于殉道而死，我想他的弟弟们的想法会是不一样的了。所以有可能在这个时候，耶稣死里复活的耶稣助他们一臂之力。显现给他们看，然后他们就全信了，因为是自己的亲人啊。虽然一开始是不信的，可是这个过去过往的这是种种的事情，他们是知道的。他们一定比平常的路人甲、陌生人更关心耶稣的，尤其是耶稣，他真的就没有得罪过人，包括他的弟弟们啊。所以弟弟们可能。虽然这个还没有真的全信，可是关系是在那里的，是好的关系。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他们到后来耶稣受难的那个过程，可能就信了。啊，所以耶稣显现的时候，显给雅各看，要么就是雅各那时候已经有信的心，要么就是耶稣真的帮他一下。让他能够信，带着弟弟们来信这样子，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哦，因为经文上没有那么清楚的写出来，而我个人相信这些分析啊，尤其耶稣跟他弟弟们关系应该是很合理的哈，对。还有主耶稣死里复活显现的时候从另外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哈。耶稣的弟弟们是信到一种程度了。为什么我就信到一种程度？看到经文你就知道。来，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1章的12节到14节。好，那我来读双数节，弟兄姐妹读单数节了。来，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略、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斐的儿子雅各、费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或作兄弟犹大。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就讲主耶稣他死里复活显现了40天，断断续续的哈。这耶稣复活显现那40天是耶稣偶尔的显现。偶而不是天天在一起的显现，不是是偶尔的，也不是天天，可能隔个7天8天，就一个主日下一个主日这样的显现，所以呢，主耶稣头，应该说升天之后，那40天之后呢，在哪里升天的？在橄榄山。就是耶稣克西马尼园祷告那个园子的那一座小山是小山一个小丘陵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东边一个小丘陵，那不是多高，因为跟耶路撒冷本身地势也是高的，在丘陵的顶端把上面推平了，然后盖了这座城橄榄山就是它正东边的那一座小山丘。那里的橄榄园，那耶稣在那个橄榄山上呢，那个升天的，所以耶稣的门徒们就应该是目送耶稣怎么升到天上去，送走了，结果他们继续这样盯着上面看，然后就有两个天使显现了，就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看呢？向天看呢？他已经走了，回去吧，不要看了。他怎么去的？还要怎么再来？讲耶稣驾着云彩到天上去，他会再次驾着云彩降临的。讲这件事，所以讲完话了以后呢，门徒就回去了，很乖听话，就回到耶路撒冷了。进城了以后呢，待在哪里呢？待在应该是马可啊。耶稣有一个非常年纪小的门徒叫做马可，在耶稣受难的时候，他年纪还很小对，年纪还很小。他们家他是耶稣那一段时间的接待家庭应该耶稣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常常跟门徒在马可家他家应该是可能是。经济还蛮好的，地方蛮大的所以这你看看这12个使徒还有几个妇女还有耶稣母亲玛丽，还有耶稣的弟弟们在那里都在他家聚集，所以他家应该还蛮有钱的，地方还蛮大。然后呢，在一起干嘛？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耶稣的弟弟们那个时候？应该是信了的。第一个显现有显现给雅各看，耶稣弟弟们，可能不是只是读后雅各而已，也许耶稣弟弟们也在那500个人当中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这边讲耶稣的弟兄弟弟们。不是只有雅各一弟那另外一个证据告诉你，不是只有一个弟弟信耶稣，至少另外一个叫做犹大，犹大书的作者也是耶稣的弟弟。所以，我们一般书信，我们这样讲到讲解的时候，也会讲到犹大书然后他们在干嘛？他们不是在商量我们企业要如何？规划经营未来的时候，不是 他们在干嘛？他们在同心合意的祷告。然后祷告多久呢？10天。啊，那祷告10天，主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了，对，复活显现40天哈，对，40天显现，然后。在10天之后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天，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等了10天，没有干嘛，就是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祷告了10天。请问没有信的人，今天教会祷告会一开10天，没有信的人在里面会干嘛？他待不住的，你放心好了，人家没有心在这里面祷告，怎么可能让自己花10天在这里面呢？你在里面，人家在祷告，没信他自己就索然无味嘛，很无聊嘛。你在祷告，然后呢，哎，祷告2句行吗？不是，10天同心合意、恒切祷告，他哪受得了啊？所以他们应该在那个时候是信的，所以才能够经受得住同心合意、恒切祷告。那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信，可是对于一个耶稣的亲人来说，耶稣从那么富有人望，他成功了嘛？按照人的想法，他成功，那么多人跟随他，然后神机骑士，他弟弟们一定有听说，一开始不相信，可是到后来可能就习以为常，这就是我的哥哥，那么多人跟随他，然后呢，然后。经过一场耶路撒冷的来进这个城的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变成阶下囚，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羞羞辱辱的死，对弟弟们的冲击有多大？在那个时候，很可能他们心境的改变。对啊，对，他们心境的改变，为什么他的哥哥们啊，他的哥哥？居然那么执着选择，我宁可死在十字架上，我也相信这是神对我的呼召。那么有能力的哥哥哦，让风和海都听他的话，住了吧，进了吧，风和海都听他的。啊，5000人吃饱，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还不是只有一次，还有另外一次。7个饼几条鱼，让4000个家庭吃饱。他的弟弟们事实上都知道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主耶稣殉道那个走向十字架的过程，我相信在他弟弟们心中造成很大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不再是用当初说耶稣是癫狂。然后不信他，讥诮他这种角度想他们的哥哥，所以啊，因为心境的改变，促成了后来的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也向他这个弟弟们显现，我自己个人是这样看这件事情的。好的，所以我们思想过雅各书的作者，他信耶稣的心路历程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下去，他的这个雅各在后来的初期教会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1章16节，来看到19节，加拉太书第1章16节到19节，好，第16节，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保罗心里，叫我保罗呢，把耶稣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跟属血气的人商量。
也没有 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
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与他同住了15天。
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亚格，我都没有看见。
好的，那为什么看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保罗把它写出来， 向这个是加拉太书，向加拉太那个地方的基督徒解释，他所传的福音直接耶稣传来的，其他耶稣的亲身带领的徒弟们，就是这些使徒们，保罗说他自己其实跟这些不是那么熟，没有见过几个，使徒有12个，但是他没有见过几个。在写加拉太书这封信之前，保罗没有什么机会认识其他做使徒的人。他在解释啊，那为什么要解释这个？那加拉太书写作主要是要告诉那对，那对，你们所信的福音呐、啊，到底是不是我保罗当初传给你的福音呢、啊？这个福音呢，我保罗传给你这个福音才是正统的，你们要信的是这个福音，不是信别的好消息，跟我保罗传的不一样的。那你保罗自己自吹自擂，不，我保罗传的福音是正统的，是因为跟其他的使徒们传的福音是一致的。然后呢，虽然我保罗并不认识这些使徒多少个，可是我保罗所传的福音跟他们亲身跟随耶稣的使徒们所传的福音却是完全一致的，同一个福音。为了解释这个，所以他把这些过往的事迹讲出来。那保罗又没有跟这群使徒一起跟随耶稣，那么没有跟随过啊。那为什么保罗传的福音跟其他使徒传的福音完全一致呢？因为保罗他所传的福音是耶稣自己亲自在这边有讲到哈，阿拉伯的旷野，是亚拉伯那个地方，耶稣亲自教他的。因为虽然没有同时跟过耶稣跟这群使徒，可是保罗是耶稣亲自教他的，所以所教出来那个福音的内涵，跟其他的亲身跟随耶稣的使徒们的所传的福音内涵完全的一致。保罗为了解释这个，所以顺带就讲到了，他上去见基法，跟他一起住15天。他也不是刚刚信主就去的，中间还隔了3年，这3年主要在阿拉伯旷野里面，然后呢，才有机会去耶路撒冷见着了西门彼得，基法就是西门彼得，然后其他使徒没有见过，可是呢，有见过耶稣的兄弟雅各，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在耶路撒冷教会那时候已经是教会，耶稣已经升天了。耶稣的弟弟雅各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了，很重要的角色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加拉太书2章第7节到第9节，又写了一次这个，保罗又再次解释了啊，再解释了好。那我们来看加拉太书2章第7节到第9节。第7节，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
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
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就见了面了。后来呢，他们就有一个共识，怎样的共识呢？耶稣原先的那一群学生们，就是使徒们12个，他们工作的对象是给那一些受过割礼的，也就是以色列人了，犹太人，对。而保罗工作的对象是像谁啊？像未受割礼的，就是外邦人，没有受过割礼的外邦人，好。 那就讲好了，对。然后呢，在沟通这件事情的过程，谁呀、啊？由谁参与呢？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基法就是西门彼得。约翰呢，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那这雅各呢？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啊。人家称他们三个叫做教会柱石、柱子啊。对，教会像一个宏大的建筑物，然后靠着这几根柱子撑起来的，哦，代表他们这几个人都在教会里面多重要。耶稣的弟弟在里面哈，那雅各，所以在这几段经文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雅各已经在初期教会当中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角色不下于使徒了，不下于亲身跟随过耶稣的使徒了，对。被称为教会的柱石。好的，最后面呢，我想我就不用再赘述了哈。啊，这是一个使徒行传15章里面的故事。那一次开了一个很重要的大会，耶路撒冷会议哈。那开会有12个使徒在里面开会。可能只剩11个了，因为使徒雅各已经殉道了，然后再加上耶路撒冷教会本身的几个长老，那带头的长老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所以他们开了这一场非常重要的大会，那重要在讨论外邦人的基督徒，他们信了耶稣之后，要不要向犹太人守这一些摩西律法的规规条条啊。那他们得到的结论就是，外邦人的基督徒不需要再像犹太人一样守这些旧约律法的规规条条的，不需要了。那就几面主要的原则，原则就是祭过偶像的物，你不要吃勒死的牲畜跟血，你不要吃，不要犯奸淫。啊，最基本的就是这样。其他的摩西律法的规条不要再说，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啊，对外邦人的基督徒要如何过基督徒生活，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会议。最后拍板的是，最后讲话做结论的陈述，不是西门彼得，却是耶稣的弟弟那个雅各。所以呢，好，这经文我就不用读了哈，这是。使徒行传15章啊，这一段经文里面写的故事哈。那从这些角度，你大概就可以揣摩出耶稣的弟弟雅各在后来的初期教会里面，他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好，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写了雅各书。那我们刚才提雅各的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大概有听到几个，比如说斯蒂凡殉道，然后第一个使徒为主殉道的是那个雅各，使徒雅各殉道耶。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最近这半年多出现了西安教会啊，对不对？对。金明正牧师在几年之前这个成都的秋雨之福教会王怡牧师，您大家都知道，老基督都听说过了，殉道了没呀？还没，对吧？那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不是早些30多年前、40多年前，现在这个。你听到殉道其实不多了，人家就把你关起来，人家有经验了，让你去死。殉道的话，他出来越火，你们信耶稣的越旺，所以他也学聪明了，不让你们殉道，要关着啊，就让你们关着，跟亲人隔绝啊，用这个来压力你，这样子。初期教会开玩笑啊，殉道是真的殉道啊，人家真的是要杀你啊。 你要传耶稣啊，传死里复活啊，人家要杀你是真实的要杀你的啊。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大规模的在耶路撒，尤其是耶路撒冷，那边是犹太教的总部啊，对，整个城市就是犹太教的总部，圣殿区就是犹太教的总部。你在这里面还信耶稣，人家把你当异端，人家知道你信耶稣，要把你下到监牢里面，要叫你就不要再信的这种地方，就耶稣的弟弟在这里面啊，是一个。教会里面最重要、最主要的长老同工，所以啊，他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写下来的雅各书，写下雅各书哈、啊，对，雅各书这一卷书，这事实上是一封信啊，这封信呢、啊，写作的那个时间。事实上是已经这个已经犹太教大规模的逼迫基督徒了。基督徒原先也是犹太教，因为都是以色列民，都是犹太人哈。他们的聚会也都是在会堂，犹太人会堂，他们要敬拜，要献祭，也去也去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对啊，一直都是这样子。可是，一直到他们。开始逼迫基督徒，以至于斯提凡殉道，使徒雅各殉道，他们就公开的跟基督徒决裂了。就会堂里面，不可以再有信拿下了这个耶稣这个教党，他们称之为教党的人，他们就但是你们基督徒是异端，不可以留在会堂里面。把我们的教导给带偏了，所以把他们赶出来，不准他们去会堂里面聚会。然后后来更过分了，对，从圣殿那一边的祭司们、大祭司们，他们犹太人的公会做了一个决议，要把他们关押起来，把基督徒不只是不能去到犹太人会堂哦，赶出去以后要把你抓起来。下到监牢里面，基督徒要下到监牢里面，下到监牢里面，要你改信，要你不信，要不然就是家破人亡，真的家破人亡。保罗以前就是这样逼迫基督徒的，所以那个时候的逼迫是非常非常，比起现在我们现在基督教里面知道的这些逼迫，还要严重百倍的那种逼迫。所以雅各在当长老的时期，那段耶路撒冷教会是全世界逼迫基督徒最严重的地方。所以留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老实说，真的，要么就是暗暗做主门徒知道人不多弟兄姐妹几个知道而已；要么就是不怕死，其他的。门徒们基本上都离开耶路撒冷四散了。使徒们应该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使徒们也都是差派到各个地方去了。所以剩下耶稣的弟弟在这里，真的是柱石撑场面。如果教会里面这些主要的领袖没有人留在耶路撒冷的话，那些没走的信徒怎么办？没人牧养啊！所以你不得不佩服当初留在耶路撒冷那一些长老们，你不得不佩服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继续坚守岗位牧养神的教会，很不容易的。对，所以。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开篇的时候说什么，读的经文里面，雅各书1:2，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保罗，不是保罗，是雅各写这句话，不是一个场面话而已啊！你要大喜乐，百般的试炼中，不是这样轻飘飘的。 人家说百般试炼是真正的百般试炼啊，为了这个信仰，命都可能丢掉的，这叫百般试炼。然后要你大喜了，下一次要解释如何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够大喜了啊？对啊，我们下次再讲啊。不过这一次你大概可以知道啊，从雅各他个人的信主到后来。在教会当中扮演一个那么重要的角色，在极大的试炼逼迫当中，继续牧养神的百姓。对，你只知道他的为人，也知道他信仰的坚定那真正是为神使用的这样一个状况。然后写了这个犹大啊，不是犹大，就是雅各书。雅各书是非常的实际的一本书，没有很深的神学，他也不是要告诉你说理啊，讲道理，解释神的旨意，没有，都是很平铺直述的，很实际的。你信耶稣，你会面又会遇到的事情，要如何来面对这些事，很实际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大概大纲看过去有个概念哈，雅各书其实内容就5章而已，分量很少不多。那里面都是讲一些很实际你会面临的啊，对，所以呢，问安之后1章1节只有一句话问安啊，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读过这一段，你如何面对试炼跟试探啊，尤其是在人家。大规模在逼迫你啊！你要如何面对啊这些逼迫、这些试探啊？然后呢啊，这个试炼、试探的事情讲过之后呢，哎，听到跟行道中间的关系啊，听到啊，听到跟行道，坐在这里听讲到有道理，有道理。可是出了这个聚会之后呢，你面对实时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如何照神的旨意落实这些神的教导呢？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哈。当然，神要我们行道，不是只是单单听到的。然后呢，基督徒应该如何的对神虔诚，用虔诚面对神的心来彼此相待待人啊？然后呢，信心跟行为中间的关系。行为主要讲你行道，你照神的话，所以没有行为的信心呢，这信心是假的，是死的。所以信心跟行为关系，你说你信，你的行为表现，让你自己知道，让别人知道你是真信，对，信心跟行为，然后呢，如何讲话啊？你的嘴巴怎么被看住啊？言语跟智慧，然后呢？你世俗，你面对世俗，还面对金钱，还怎么看待的？然后呢，最后就是信心和祷告的关系。所以这看过去都是非常实际的哈。所以我们下一次开始就一起来走过这个很实际的这个过程。最后，今天讲了那么多雅各的这些事迹啊。有什么样子的属灵教训，我们今天可以看呢？可以让我们来思考呢？对，改变人的性情的是什么？信仰当中改变你个人的真实的你的那个是什么？雅各，你看他从来。一开始还讥诮耶稣呢，说耶稣是癫狂的，然后后来居然成为教会的柱石，那么忠心的，在极艰难的时刻继续来领头，这就是不怕死了啊！来牧养百姓，哪一个是最关键的节点？就是主如何的啊，走向十字架的过程，主。为了所传的道，他生命摆上来替人赎罪，这个过程改变了雅各的心最大，所以导致于到后来主耶稣像 向他显示力复活显现，也导致于因为亲身经历过他自己的哥哥是这样走这样的路，他体会过之后，在他生命里面就深深的改变他的想法了，他的行为模式。换句话来说，十字架的救赎，耶稣身边的门徒最大的改变的源头就是十字架的救赎，耶稣的弟弟们也是。所以弟兄姐妹，十字架的救赎是我们基督徒信仰里面最核心的。为什么圣餐里每一次都要讲十字架的道理？原因就是这样。除非你自己亲身经历过你的罪，耶稣如何替你的罪来赎罪，要不然，耶稣十字架的道理对你来说永远是一个道理而已。你没经历过，你还不知道你的罪是这样被赎去的，所以十字架到底是你的核心。如果你还是生命当中还没有那么切身的经历到主是如何替我这个罪人赎罪的话，你好好为这个祷告，求神让你经历，求神让你看见。你自己在耶稣的手掌心当中是何等的宝贵，以至于他要用这样的至死不渝的这样一个心路历程替你赎罪。所以你好好跟神祷告，让你经历主怎么为你个人，不是为全人类哦，是为你个人的罪走十字架道路的。好好为这个祷告，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感谢你啊，让我们今天。这个信息能够走过我们使徒不是使徒，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他的这样的心路历程，也让我们看到了主能够改变我们人心的，真的就只有十字架的救赎，只有主耶稣如何为我们赎罪，让我们体会到神的爱，要不然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真正的与你有感情，除非主你愿意把你自己生命对我们的爱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经历到主如何为我们赎罪。主帮助我们众儿女、众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共同来经历在一个最重要的我们信心上一个落脚之处，是一个定锚的点。主帮助我们，谢谢你听孩子祷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们一同来唱诗歌，《试炼中的歌吟》。
我思念上帝，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知什么，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却不自。耶稣的身，显明。